听友们平安。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啊，我们会参加各样的聚会，聚会成了一种习惯，主日敬拜、主日学、团契的聚会、祷告会等等。这个习惯性的来来往往，让我们常常忘了我们来教会的目的。说曾经有个传道人到中国的一个偏远的山区去宣教，但是效果不好，当地的农民都忙于生计，对福音的兴趣不大。这个传道人就跟神祷告说，神啊，求你预备这些民众的心，让他们愿意来听福音，愿意来跟从你。说不久后有一个雨过天晴的主日，牧师发现小小的教堂里坐满了人，他很高兴。敬拜一结束的时候，这些人都涌上来说，我们要信耶稣，然后接着说，我们水牛在哪里？这个牧师说，水牛？什么水牛？我哪有水牛啊？他说，你外边墙上写着的，信耶稣得水牛啊。耶稣说，怎么回事？怎么会写着信耶稣得水牛呢？墙上写着信耶稣得永生，下雨以后呢，这个永生被抹掉了一些，变成了信耶稣得水牛。这是一个笑话，当然是，但是反映一个事实，我们每个人到教会来的目的是不同的，有人来是为了永生，有人来是为了得水牛。如果你只想要水牛不想要永生的话，你应该去牲口市场，不是来教会。但如果你来是为了永生，不只是为了水牛，你很有可能会得到永生再加上水牛。不过请仔细听，今天的话题跟你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有关。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当我们众人聚集的时候，请你的圣灵降临在我们中间，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旨意，开我们的眼，让我们能够看见你的荣耀。求你预备我们的心，当你的天上从天上降下属灵的玛纳的时候，我们能够接受并遵行。让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都能像馨香的祭达到你的面前，蒙你的喜悦。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 我们今年教会的标杆是基督是我家之主，这个季度是第二季度，是基督是我家庭的主。教会设立这个标杆，就是鼓励我们要放下自己的主权，让耶稣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主，我们一生追求顺服神的旨意。我们期待当我们离开世界到天上跟神相遇的时候，他就会夸奖我们说，你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忠心，我就要把许多事情派给你管理，你可以进来与你的主一起享受快乐。是不是我们受洗成为基督徒，过完世上的一切，然后到了天上就一定会得到神的奖励，一定会被神邀请进入天国呢？我们来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7:21。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从来不认识你们。我不知道大家重读这段非常熟悉的经文有什么感想，我是有点不敢想，如果那一天到了天上，我就是被神这样责备的那位，我会怎么样？这段经文是马太福音在登山宝训中的一段。登山宝训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主耶稣在世上的最有名的一篇布道。如果我们要特别精简的去概括的话，登山宝训就是主耶稣教导门徒，教导我们怎么样过讨神喜悦的生活，是一个真信徒的行为和生活准则。有人可能会问说，我们不是因信称义吗？基督徒得救不是不靠行为吗？没错，因信称义是神的真理，是我们教会所持守的信仰，我们必须紧紧抓住不动摇。但不是说行为在我们的生命中无关紧要。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因信称义。我用罗马书3这一段经文来讲述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保罗在这儿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去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 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接着人的心，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所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即使这样，哪里有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合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是用信主之法。这几节经文没有因信称义四个字摆在一起，但是它基本涵盖了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些要素。我们看这个二三节，这个第一节里边这几个关键词：罪、恩典、救赎，啊，包括后边白白称义。首先，世人都犯了罪，亏去了神的荣耀，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这世人是谁呢？当然是你我他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教会的执事长老牧师，我们的这个世上的这些名人、这些总统、这些国王、皇帝、教皇、圣母玛利亚，每一个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例外，我们都是罪人，都是亏去了神的荣耀。罪的工价就是死，世人因着犯罪，我们就注定要死在过犯中。但是神爱我们，不愿意他所创造的人就陷在这个罪和死中，于是他就赐下救恩，要救我们脱离罪和死。所以说，如今去蒙神的恩惠，恩惠英文是 grace， 恩惠是什么意思呢？恩惠就是别人给你好处，但是不是用任何东西去换来的。如果有个流浪汉经过一个餐馆，这个老板说：“你没有吃，来，我给你个盒饭。”这是恩惠，因为他不需要流浪汉为他做任何事情。如果这个流浪汉经过另外一个餐馆，这个老板跟他说：“过来帮忙把我这些碗洗完，洗完了以后我给你个盒饭。”这个不是恩惠，这是流浪汉做工的工价。救恩是神给我们的恩惠，不是我们做工的工价，跟我们过去做过什么毫无关系。神的恩惠是怎么实现的呢？是接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耶稣是三位一体的真神的一位，天父的独生爱子，他为了我们甘愿走上了十字架，成为了我们的赎罪祭。为什么需要赎我们的罪呢？神如果愿意赦免我们，就赦免我们就好了，为什么好像要演一场戏一样？耶稣被钉十字架绝对不是一场戏，不是走过场。我们要记得，神爱我们，但是神同时也是一个公义的神，他绝不能以有罪当无罪，罪的惩罚代价一定要完成。打个比方，就好像有人在这个高速上超速被抓，然后就要上法庭，这个法庭的法官正好是他的父亲。如果这个法官是一个公义的法官，他能够说儿子你是无罪的吗？不可以，他必须要判他是违法的，违法就要罚款。说父亲说你超速了，要罚款500，可是这个儿子非常穷，他根本付不起这个500，怎么办？所以这个父亲说你犯错要付出代价，500块罚款，你没有钱我为你付上。所以父亲给儿子付了这个罚款。神就是这样，他以自己公义的律法判我们死刑，因为我们犯了罪，但是他却让他的爱子为我们死，代替了我们的死，这就是耶稣的救赎。这个救赎就是恩惠，是白白得来的。我们可以他赐给我们的恩惠，当我们这些罪人可以白白的称义，白白的就是不花钱的，就是免费的，就是 grace， 不是我们曾经做过任何事情来换取的。我们从主耶稣这儿的领受的这个救恩就是这样的，白白的得来。所以保罗在后边继续说，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吗？我们没有任何可夸之处。保罗自己都说，我信主以前的一切都是粪土，毫无价值，得救全靠恩典。神学家加尔文他把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归纳成五个要点，我们通常说就是郁金香 tulip， 分五点：人的全然败坏，上帝无条件的拣选，基督有限的罪赎罪，不可抗拒的恩典，和圣徒永蒙保守。我不会一条一条去讲，我就想听见大家看第二条：上帝无条件的拣选。 就是说上帝在拣选我们的时候并不看我们这人是怎么样的，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所做的一切没有关系，是神的主权。而第五条，圣徒永蒙保守，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救恩是圣灵一定会保守我们的救恩，永远不会失去。既然是因信称义，而且有圣徒永蒙保守，也就是说我们的救恩永远都在，如果我们得救了的话，那主耶稣怎么又责备那些人，说对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呢？耶稣说，凡称呼主啊主啊的，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耶稣称耶稣为主的人，我们今天的主题都说耶稣是主，称耶稣为主的人不能都进神的国，就是说有些人可以进去，有些人是不能进去的。谁能进呢？主耶稣说得很清楚，那些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换句话说，我们所做的要符合神的旨意，我们才能够进神的国。所以一边我们说因信得救，因信称义，我们的任何行为不能换来救恩，另外一边又说我们只有遵行父旨意的才能够得救，这俩不是矛盾吗？听起来我们什么也没做，神就赐下了救恩，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好的行为，我们的救恩就失去了。其实没有矛盾，这两个没有矛盾。神拣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的品行，完全出于他自己的旨意，但是我们蒙恩的人行事为人一定要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如果一个人在受洗之后他的品行没有任何的变化，甚至更加堕落，我要想说的是，他不是失去了救恩，而是他根本就没有得救过。你们觉得呢？他也从来没有真正的信过耶稣。跟加尔文主义相对的有一个被称为异端的阿米念主义，他们就认为基督徒得救之后如果没有好行为就会失去救恩。当然这个在我们的教会看来这是一个异端，就是这会容易想到让人觉得我们得救是靠的好行为。新约圣经中在劝导这个信徒我们要敬虔度日的时候，并且警告说如果你否则你就不能得救的时候，圣经里没有明确的解释说这不能得救到底是失去了救恩还是原来就没有得救。这二者在真理上是有区别的，我今天不是在讲这个神学的话题，但是如果你仔细想，它对我们基督徒日常的生活指导并没有区别。阿米念派他认为，他说你需要努力，你需要有好的行为来维持你的得救的地位，否则你会失去救恩。而加尔文呢，加尔文主义说如果你真的得救了你就会永远得救，但是你要努力的工作，努力的做工，有好的行为来向世人，来向你自己来证明你得救的信心是真的，否则你的信心要打个问号，很可能你完全没有得救。关于对行为的这个强调，我想大家最熟悉的就是雅各书，雅各书里面讲的都是行为。我们再看这个一段经文，雅各书2:14，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姊妹赤身肉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雅各说我们的信心如果没有行为是死的，好像跟保罗说的似乎是有点冲突的地方。我们要注意雅各这里面所说的信心不是保罗所说的信心，这两个不能划等号的。这里雅各所说的信心，你看他前面14节说，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这是他自以为有的信心，或者说他只是在知识上或者是理智上他的明白的道理，他知道神耶稣是神的儿子，他知道耶稣为我们死，但是他没有信靠，所以这个信心是不能改变人的真的信心。而当保罗说因信称义的时候，他说的信心是那个能够改变人心，能够带来行为变化的真信心。保罗和雅各没有任何的冲突。 所以你以为只有雅各在讲信心吗？我相信你们一定记得主耶稣在世上的许多的教导都在讲我们要怎么样行才能够蒙神的喜悦。除了主耶稣自己的教导，在新约里边有许多其他的书卷，几乎所有的书卷都强调行为。在这里我不想这个有很多的经文我列出来，我没有办法一条一条的细讲，但我想给大家过一遍，看看有多么的普遍，在新约圣经中我们圣徒这些作者们怎么样教导我们要有好的行为。希伯来书里边有很多，希伯来书6:9，亲爱的弟兄们啊，我们随时这么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在讲他这个表扬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的行为很好，的行为强过他前面所说的，近乎得救。这个我们就看这些关键的字哈，让大家知道，圣经是要看我们的行为的。10:24，你们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要勉励行善，要努力去做，做好的事情。12:14，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我们要追求，追求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要努力，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我们要努力成为圣洁，要抛弃那些污秽肮脏的东西。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我们看到这地方说什么？不要懒惰，要努力，我们要常常的服侍主，我们要帮补缺乏的人，我们要款待外地的客人，这都是在讲好的行为。加拉太书5:19，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然后列举了很多这些不好的事情，然后说，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上帝的国。如果你的行为有这些不好的地方，你就不能承受上帝的国。你可以说，亚米亮就会说你会失去救恩，加尔文会说你没有得救过。如果我们在行为上有这样的表现，我们就没有得救过。所以现在我们知道我们得救是神的恩典，以弗所书4:20，22节，你们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就是我们以前的，在信主之前我们什么样子，我们今天要改变，我们要把那个旧人脱去，要穿上新人。腓立比书2:12，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单我在你们那里，就是如今我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这些经文都可以有很多就是仔细的解释，但是我们就想只想给你们一个印象，就是这地方保罗说要恐惧战惊的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得救的功夫我们要靠着做。哥罗西书，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救人和救人的行为。跟刚才说的一样，我们以前的那个老样子我们要脱去，我们要改变，我们在行为上要有改变。提撒罗尼迦后书，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上帝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又能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神给我们的正信心，我们是要用它来做得救的功夫。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得救是神的恩典，是因信称义，跟我们的行为没有关系，但是我们的真正的信心必然会带出好的行为来。这是浪子回头那幅名画，浪子回头的故事大家都非常清楚。当这个浪子在远方打工的时候， 他穿着肮脏的衣服在猪圈里跟猪抢猪食吃，因为那个人他的那个主人不拿他当人当就是他的奴仆。当他回到父亲的家中，那个父亲怎么说的？把我的那个好的袍子拿过来让他穿上，然后那个宰一头牛宰一头羊来庆祝这件事情。当他回到父亲的家中，他成了父亲的儿子，他还可以穿着脏衣服吗？他还可以在猪圈里打滚吗？不可以，身份不同，你要有你的所行的一切的行为要与你的身份相称。这是马克吐温的小说《王子与乞丐》中文的翻译。那个乞丐这个阴差阳错便被人当成了王子在王宫中，但是他的本性不变，他还是那个表现的行为举止像那个乞丐一样，所以在王宫中让别人看着就很奇怪，拿他当疯子。我们今天得救了，我们已经有了神的儿子的身份，如果我们的行为举止仍然像是撒旦的门徒，是不是我们的行为被别人看起来也像是疯子一样？如果有真的信心，就一定有好的行为的改变。好行为不只是圣灵更新我们的生命之后的一个自然的反应，圣灵的帮助我们一定会有反应，也是神在赐我们救恩之后对我们的一个期许。你可能会问说，神的恩典不是免费的吗？怎么还期待我们有回报吗？是的，神照他自己的旨意拣选我们，他也期待我们用行动来回报他的恩惠。我们主题是说耶稣是主，这是中文的翻译，耶稣是主。耶稣是主到底意味着什么？这在圣经中其实有好几层不同的意思。第一个是救赎主，我们说的救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 Savior。 救赎主就是说他救我们脱离了罪和死亡，为我们赎罪，使得我们可以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这是他救赎我们从罪中救赎出去，这是救主的意思。另外一个意思是生命的主 The Lord。 The Lord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主人和仆人。保罗在他的书信中经常用主仆的关系，有其他人也会也用来描述我们跟主耶稣之间的这个关系。我们今天的社会是没有这个主人仆人，没有奴隶了，至少我们自己不是，我们也没见过，所以我们对这个比方没有那么深刻的体会。圣经的作者在写圣经的时候，在写的时候，他必然是用当时大家熟悉的语言来想表达他的意思。在罗马的时候，奴隶制盛行，据学者的估计，当时20%的人口，也就是说1/5的人都是奴隶，所以他们对奴隶和奴隶主这一些社会现象是非常清楚，读者中很多人可能就是奴隶。所以当保罗用仆人如何服侍主人来教导我们如何来服侍主耶稣的时候，我们今天读起来就没有感同身受的那个感觉，但是当时的读者一看见他就明白，当时仆人只是主人的一个产业，主人可以任意的处理这个奴隶，甚至主人可以合法的杀死奴隶，所以主人对于仆人来说有数一不二的无上的权威。称耶稣为主表明是说我们能够完全的信任他，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一生完全交在他的手中，由他来引导和管理，这就是生命的主 The Lord。 只是与世上的奴隶主不同，神爱我们，他这位主人他爱我们，他爱到我们，他不会苦待我们，他爱到我们一个地步为我们舍命，这是救主。还有一层意思是我们不常说的恩主，这个恩主不是说我们简单用中文说对我们有恩的主人，不是这个意思，这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中是有一个特定意义的 benefactor 或者叫 patron。 古罗马是一个恩主制度社会，这是什么样的恩主制度呢？在古罗马那个时候，这个在古代可能所有的社会都这样，财富和土地是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大部分人在通常经常会碰到一些情况，他需要这些上等人的帮助，比如说在金钱上的，在食物上的，在工作上的，这些帮助他们的人就被称为恩主 benefactor， 他们就是受恩人。这个恩主呢，这些恩主在施恩之前他是可能完全不认识这个受恩人， 所有人也没有为恩主做过什么事情，所以恩主的施予是无条件的，不计回报。施予是完全为了受恩人的好处，但是受恩人必须知恩图报。他给他好处的时候是没有看他，没有问他说你给我做过什么，他就给了。但是所有的人都期待这个受恩的人应该有所回报。受恩人得到帮助之后，他有责任公开的宣扬所受的恩惠，来提升这个恩主的名声地位，要效忠恩主，然后随时准备着奉命为恩主效劳。我们知道写路加福音的这个路加，他说什么？提阿非罗大人，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恩主和受恩人的关系。提阿非罗资助他，可能是给他钱，给他资助他写这本书，这就是这个一个恩主关系。在这个恩主之中，恩主制度里边还有一个第三者，就是中间人或者是中保。中保就是为受恩人求恩惠，向恩主求恩惠。因为这个受恩人可能跟恩主不认识，但是这个中间人就给他们做一个中介的关系。所以我们说耶稣成了我们和神之间的中保。这一切你看到刚才的描述，你就能够知道神保罗为什么用这个恩主，用这个概念恩惠这个概念来描述我们这个关系。我们神是我们的恩主，主耶稣是我们的中保，我们是受恩人。还有保罗写腓利门书，他做的是什么事情？他是带他的朋友阿尼西姆，那个逃跑的那个奴仆，向腓利门，也就是这个奴仆的主人来求情。这就是一个恩主制度的一个实例。他说他向腓利门求恩惠，他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替这个奴隶向他的主人来求情，因为看在这个中保的的份上，这个主人就给他施恩。所以在正常的恩主这个网络中，恩主、中保和受恩人，他们彼此存在着这个感恩亏欠的心情。知恩图报是神圣的责任，如果不能恰当的表达感恩，会被视为非常可耻的行为。当时甚至有人说，不知感恩比杀人放火还要重的罪。希腊神话中有一个恩惠三女神，叫 Three Graces， 有各种不一样的这个雕塑绘画，有各种形态，但是通常你都是会看到是三位女性手牵手或者是手搭肩绕成一个圈。这个哲学家塞内加他就说，恩典或者恩惠的美妙之处，就是恩惠可以从一个手传到另外一个手，最后再传回到恩主的手中，是一个美妙的闭环。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哪一地方中断，这个闭环就消失了，这个恩惠的链条就断了，整体的完美就被破坏了。知恩感恩是当时的社会的信用表现，如果有知恩的人，这人信用就好，当他在碰到困难的时候，别人其他的恩主就会更愿意来帮助他，有更多的中保愿意来帮助他。如果信用不好，也就是说你不知感恩，你曾经受过恩惠，但是你完全是不知感恩，你在碰到困难的时候，恩主就不会帮助你，也没有中间人来愿意帮助你了。这就是忘恩负义。说到忘恩负义，我们中国人可能最熟悉的一个人就是陈世美，对吧？我想我们没有人愿意被骂成陈世美。在希伯来书中也有很多对这个不知感恩的一些警告，在二章希伯来书二章一节，他说我们越当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接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神的救恩如果到了的话，我们忽略它，也就是说把这个恩不当回事儿，其中包括这个有没有感恩的这个回报的这个行为，我们就不能陶醉。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节，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果，就当感恩。我们得了神的果，就当感恩，照上帝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上帝。侍奉上帝就是回报的一种方式。受恩人的感恩的方式有很多种，它通常会包括这些要素：表达尊重、各供颂德、发誓效忠、出力效劳。我们中国古人说，再造之恩，莫齿难忘，愿效犬马之劳，万死不辞，就是 同样的意思。首先要对恩主表达尊重，在罗马这个苏恩人有些这个当时的传统，苏恩人每天要到这个恩主的这个府上去这个问安。当这个恩主出现在公共场合，在这个forum 或者是在市场上，他在行走的时候，这些苏恩人有机会就会跟着他后边，然后来颂扬他。苏恩人要公开的为恩主做见证，来加添他的恩主的荣耀，就告诉别人做了什么，恩主有多么好，对他做了多好的事情。圣尼加说过，说关于这个恩主，他说让我们倾心吐意，表示多么感激所领受的恩惠，让我们为他们做见证，不仅给恩主听见，更要让各处都知道。这个像不像主耶稣，或者说我们应该做的，要不断地向众人宣扬主耶稣所做的成就的一切。苏恩人也要向恩主表达忠诚，无论发生什么事情，绝不会背叛恩主。在需要的时候，他要效劳他，即使失去健康、财富，甚至生命也在所不惜。这是苏恩人该做的。苏恩人也随时准备为恩主提供帮助。但是由于双方的地位和资源不等，对吧？苏恩人所做的可能非常有限，但是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他就应该极尽全力来效劳恩主。中国历史上实际上也有类似的这个恩主制度，就是在战国春秋战国的时候，那个门客制，这个著名的战国四公子，大家都知道的那个孟尝君，对吧？孟尝君食客三千，然后这里边的人是三教九流无所不包。这些贵族在收养这些门客的时候，他也是不看这个门客曾做过什么，有人愿意过来到他的门下拜他，这个就是相当于接受他成为恩主，他就收养他们，给他们吃喝，平时可以说是什么都没有，任何工作任务都没有。但是这些门客们都期待，都盼望能够报恩的那一天。我们知道成语鸡鸣狗盗，就是孟尝君的两个特别不起眼的两个门客，在他受难的时候为他挺身而出，以他那些极微小的那些技巧帮他那个逃难的那个故事。所以当新约的作者使用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就是 grace 这样的字句的时候，那些读者比我们今天要清楚这个意味着什么。基督徒是耶稣的受恩人，神施恩的时候不看我们，不以我们的行为为标准，但是基督徒绝对不能不知感恩，要知恩图报。雅各对读者有期许，这个对他的读者对于报恩有期许，保罗对读者有报恩的期许，当时的整个社会秩序一样对读者都有这个报恩的期许，神对我们一样也有报恩的期许。路加福音记载一个故事，当他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的时候，医治了十个瞎子，然后有谁回来表达感谢了呢？只有一个撒玛利亚瞎子回来表达感谢，耶稣跟他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十个瞎子只有这一个瞎子得救了，虽然十个都眼睛看见了，但是只有一个得救。我们的语言的表述可以随时间变化，但是真理不会变。罗马时代圣经的作者告诉读者要知恩图报，今天也是一样的。但我们很多基督徒上没有这种苏恩人应当有的这种感恩的心，因为我们没有真正觉得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给的，都是神的恩惠。如果你真相信我们的救恩的宝贵，真相信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儿女、我们的财富、我们的健康、我们的房子车子都是神给的话，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有感恩的心。我们怎么样向神感恩呢？就跟新约时代罗马社会的认知是一样的。我们首先就是那几条，我们要在态度上要表达我们的尊重，对神的态度表现在很多的方面，对敬拜的态度，对神话语的态度，对服事的态度。说到态度，我想提一件事情啊，我相信大家都注意到，在教会敬拜的时候有很多人会迟到，据统计有的时候会高达到40%-50%的人会迟到，迟到比干脆不来要好，而且也不排除一些特别的原因，就是说身体不舒服，车子出了故障导致迟到。如果你今天正好迟到了，相信我不是针对你说的，我也是对我自己，对庆红我们自己说的。而且不只是迟到，我后边的一些劝勉都是让我和庆红我们一起要反思的。我们以前常常迟到，事实上为这个迟到的事情经常会 搞得很不高兴。而且我们迟到不以为意，觉得几分钟有什么大不了的，没什么关系，然后找各样的理由。迟到的根本原因还是态度问题，我们对神尊重不够，我们对恩主的尊重不够。如果你是去参加工作面试，如果你是赶飞机回国，如果你是去和老板开会，你会迟到吗？我们的恩主在我们的心中的地位难道比不上地上的老板吗？对神的尊重也表现在对他的话语上，我们是不是渴慕圣经的话语？我们是不是看重讲台的信息？我们是不是珍惜主日学的教导？我们是不是积极参与团契的查经？我们今天可能经常会看手机，这个一看几个小时，我们不困，但我们打开圣经就想睡觉，对吧？你尊重谁，就会看重谁的话语，对不对？在文革的时候，中国人人手一本或者人手很多本《毛主席语录》，为什么？因为你这样显示你表示对毛主席你尊重他，你敬仰他。虽然毛主席是个假神，但是我们有真神的话——圣经。我们有没有尊重圣经？我们是不是忠诚？我们是不是效忠神？我们有没有除掉我们心中的偶像，单单的来敬拜他？我们今天可能不会去拜别的神、拜佛，我想在座的大概都不会拜佛。但是我们有没有把别的东西当成偶像？有没有把财富当成偶像？有没有把地位当成偶像？有没有把权势当成偶像？有没有把名校当成偶像？有没有把明星当成偶像？我们有没有像罗马社会的收人一样，在各个场合诉说恩主的作为，为他做见证，归荣耀给他，让世人都知道他的恩惠，都知道他的慈爱，都知道他的大能？我们有没有用话语和我们的见证来广传福音？我们是照着神自己的荣耀的形象造的，但是因着我们的罪失去了荣耀。我们在受洗之后，有没有照着使徒保罗所说的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们是不是依然骄傲，依然苦毒，依然贪婪，依然自私，依然脾气暴躁？如果我们在品性上完全没有改变，我们就不是给恩主加添荣耀，对不对？我们是让恩主蒙羞，我们就是忘恩负义。我们怎么样为主效劳呢？主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世上的一切都是属于他的，他也不住人手所做的殿，虽然我们称呼这个为圣殿，他自己不需要我们任何的来帮助他的，但是他所创造的人需要，我们的弟兄姐妹需要，我们的邻舍需要，甚至我们的仇敌也需要。主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既坐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我们来效劳主耶稣，我们帮助别人就是效劳主耶稣，我们服侍神就是效劳主耶稣。效劳也包括在教会的服侍上，我们有没有充分的使用我们的恩赐，参加教会的各样的服侍，我们的讲台，我们的主日学，儿童事工，招待，厨房，清洁，诗班，敬拜小组等等，这些守望祷告，只要我们有愿意的心，我们就一定可以找到我们可以服侍的地方。不服侍何以报恩？最后讲个故事。有一个爱主的基督徒，他离世之后带着两件礼物就上天了，上面一个写着信心，一个写着行为。到了天堂门口，看见许多人一样跟他都拿着两个行李，都是信心和行为。然后彼得在看守着这个天堂的大门，然后上面前面放着一杆秤，上面写着这个礼物要满100磅才可以进天堂。然后他就看见大家拿的这个行李大大小小不一样，放上一称全是100磅。这个弟兄比较好奇，说那这个信心和行为是50磅50磅，还是到底哪个更重一点？他自作聪明，他把两个分开，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他把行为放到了秤上，你显示什么呢？零，没有重量。他就想，哦，对呀，因信称义嘛，行为算什么？没有，哇，行为放下来，信心放上去，想这应该信心是100磅，放上去也是零，他就吓坏了，说完了，我这下没有了，我进不了天国了。这时候彼得跟他说，你两个放在一起称吧。他放在一起的时候就变成了100。大家听懂吗？没有信心的行为救不了我们，没有行为的信心也救不了我们。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 蒙恩就当感恩，但愿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成为感恩图报合神心意的受恩人。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恩主你赐给我们这样的话语，让我们知道主你的恩惠是何等的广阔深高。主你也教导我们要知恩图报，让我们在各样的事情上我们愿意来尊重你，我们来为你广传福音，我们来服侍你，我们来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帮助世人。主让你的名在这世上被高举，让你成为众人的救主，让你成为众人的恩主。主我们求你自己与我们弟兄姐妹同在，当我们从今天从这里走出去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位恩主，我们需要为他效劳。主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感恩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求，阿门。